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啊又再次的回来，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常常会有歌，这个的啊神的话啊，我们透过这些的所用的这些的诗歌神的话，我们来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来到神的殿堂一同来敬拜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有人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灵修、我们祷告的时候，像什么呢？像我们一对的谈恋爱的人啊彼此的约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个甜蜜的一个的时间在一起的交往啊，不单只是。每天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种的心情，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就是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一种的心情，就好像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有一个约会，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很舒服的、很享受的在跟他一起的一段的时间。每一个星期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是我们可以跟神生命与生命接连的一个时候。当然呢，在这个敬拜的时候，神也透过诗歌、透过神自己的话语，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很多时候，当有些的慕道的朋友，当他们说：“哎呀，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的基督教的时候。”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牧师的讲道。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诗歌。当我唱诗歌的时候，哎呀，我的眼泪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流下我的眼泪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接触这个的神的过程的里面，神透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传达他跟我们之间那份的心意。有时候是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有鼓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心灰意冷，让我们感觉一分的失败，让我们感到好像没有能力再向前走了。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亲近神，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的时候，神用这些诗歌、神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再次站起来。很多时候，神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也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面对一些的难处，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但是神的话还是说一些的诗歌常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安慰，虽然可能流着眼泪，但是你会觉得心里面感受到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安慰，哪一种的平安。当然呢，神的话有时候也是一种的责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吗，牧师真的不愿意责备人的，因为你牧师责备人的时候，下面都不愿意再来了，对不对？牧师是绝对不愿意责备人。但是呢，有时候当我们读这个圣经、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神透过他的话，给我们有提醒，也有责备。就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人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面对被责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除了你的老板会责备你之外，因为他有权啊，因为他你不听，他会把你赶走。fire 你，否则的话，其他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会再给你任何的所谓的责备。但是我们人真的是不需要被责备吗？绝对不是。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常常会遇见我们所做的一些的错误，但是我们身边再没有人会开口责备我们。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透过他的话，一些我们不爱听的话，来对我们的心产生一分的责备。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不是神讨厌我们，那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有时候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但是为了责备我们，只希望我们能够从错误的当中能够回转。他爱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盛。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究竟神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呢？可能你需要的是安慰，可能你需要的是提醒，可能需要的是鼓励，但有时候可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一点的责备，你知道你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好。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跟很多人相处，他与很多人交往，但是很多人看耶稣的时候觉得，耶稣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会跟那些税吏，为什么会跟那些罪人，那些妓女，那些社会看下来是一个比较地下层的人交往呢？你不是哪一个来拯救人类的救赎主吗？你应该跟好像我们这样高尚的人来往才对啊。所以有人批评耶稣，你是怎么搞的，会跟那些人的来往。后来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这句话也印在我们的周报上。这句话是在马可福音的二章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2:17 印在周报上。这句话耶稣对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说了一句的话，他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不知道明不明白这句话，耶稣这句话是不是太好了？他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本身太容易明白了，太明显了吧，不需要加任何的解释，我们一看我们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你说不是吗？如果你不是有病，你会看医生去吗？会不会？不会吧。当然有些例外，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亲、你的朋友是医生的话，你就常常去看他，那没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不会常常去找医生去的，真的有病吗？你要花钱，而且也不会带来给你任何的所谓的好处，当然还有好处的，因为他会提醒你怎么样保健哈。但是不会，除非你有病了，你身体不舒服了，你才会去找医生。找医生的理由是告诉医生，哎呀，医生，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你会替我检查一下，让我发现我有什么问题，以致让我可以得到医治，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明白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找医生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需要医生。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明白他下一句要表达什么。前面这一句没问题的，我们都明白，但下一句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要表示的、要表达的是这句话。去找医生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有毛病，找医生。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人类的救主，一个拯救者。谁会找这个拯救者？如果你说，我没事，我好好的，我挺好的，我不需要找他。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你不需要找这个耶稣。你来耶稣的话，表示说你发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一些我需要依靠他，我才能够好的。我发现我有问题，就好像一个有病的人发现自己有问题要找医生一样，我发现原来我需要这个的跟随耶稣，因为他是一个能够救赎我的一个。 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乃是回应那些批评他的人，为什么一天到晚你都是跟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那些地下城、那些看为社会上我们都不要的人，为什么你跟他们在一起？耶稣的回应就是说，因为他们需要我，他们需要我。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个的故事，看一个在耶稣的门徒的当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人，彼得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彼得会来跟耶稣基督。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从第四节我们到十一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5 from verse 4 to 11， Luke chapter 5 4 to 11。路加福音，在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好，我们来看从第四节到十一节。好，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好，在教会的圣经应该是在后面，新约的部分是54页，新约的部分后面圣经54页，好，这个的路加福音，好， Gospel Luke chapter 5 第四到十一节，都找到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吧哈。这样好了，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读到十一节了，比较整全一点哈。From verse 1 to 11吧哈。好，我们一起来。耶稣站在格里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欢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让人呢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浅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之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的伙伴西他儿子雅各、约翰这样，他们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看到什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你看到什么？你说我看见一个神迹，我看见一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跟了耶稣去。你看见什么？是不是看见这两个事情？看见一个的神迹，看见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然后跟着耶稣去了。究竟我们看见什么？可能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结果，是不是？看见一个的神迹，一个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跟耶稣走。不错，是一个神迹，很明显的一个的神迹，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迹呢？我不知道你看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迹。哦，你说太简单了，打鱼打不到，耶稣叫他去下网，啊，耶稣把那些鱼都招来了，让彼得一下网，哇，圈了很多的鱼，那还不是神迹吗？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实在是一个神迹，但打鱼打到网到很多鱼的一个的神迹，网到很多鱼本身看上去好像是很奇妙一个的事情， 但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神迹，是什么？是一个人竟然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觉得这是不是个神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迹。那些鱼被打倒了，满满的两只船都装满了很多很多的鱼，看上去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但是更奇妙的是，竟然有这样一个的人突然间发现自己是一个的罪人，这个才是奇妙。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吗？啊，你说我是罪人？多少时候显示一个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接受基督教的时候，第一个的问号，说第一个接受不了的一个的话题，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呢？虽然我还不算圣人，这里还没有光环，但是起码我肯定不是个罪人，我没有犯法，我一生的里面只是干的事情都是凭良心干的，而是在说我常常做好事，我怎么可能是个罪人？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还不认识神的朋友，面对讲这个的罪人这个的观念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的想法，一种的观念，其他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但是说到我是罪人的这一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怎么可能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的反应呢？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吗？他看见打了那么多的鱼，如果是正常的一般的人来讲，你看见打了那么多的鱼应该很高兴才是，对，对不对？哇，这个人太厉害了，老师你太厉害了，让我跟着你吧。没有没有没有，请你来陪着我吧，让我每一天你陪着我出海打鱼，那我就每一天都有那么多的鱼，我是很高兴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是不是？按正常的想法，我们应该，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应该很高兴，然后哎呀，这跟着这个耶稣，还是说请耶稣跟着我啊，以后我的生活就没有忧没有愁了哈，一天到晚都能够很丰富了。但是我们看见彼得不是这个反应，他却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究竟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读这圣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究竟耶稣叫他们下网打鱼，到打好那么多的鱼，然后突然间彼得说了这样一句话，究竟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彼得有这样一个的反应？不是应该很高兴？耶稣你陪着我，这个是才合理啊。但是他的反应却相反，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突然间彼得有这样一种好像不合情理的一种的表现？那今天我就希望能够跟大家来一种的探讨，来看一看究竟彼得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件的事情 反而让他发现一些他过去没有发现的事，原来我是个罪人。先来看一看彼得，还是说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当中有什么可以提醒我们去明白彼得的反应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前面讲到耶稣来到这个湖边，要跟那些的人讲道，那很多的人，耶稣看见那个湖边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他说好啊，我上一只船稍微离开远一点，再对着整个的岸边，然后在那里传讲。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外面讲下来的时候，那在风一吹，就是那话可以讲得很大很远，他们听得很清楚。他在那里讲道，我相信当时一定有很多人在那里听他在那里传讲天国的道理。这里说讲完道之后，耶稣就对于西门说，好吧，我们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去了。这个是当时耶稣对彼得西门彼得所吩咐的一句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平平的一句话，道讲完了。耶稣知道这一群的渔夫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的东西回到来就我用了他的船在那里讲道，我讲完道之后带他去打鱼。耶稣这个举动做什么？耶稣要让彼得在哪里能够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他是渔夫嘛，都没有鱼怎么生活？所以耶稣是顾念彼得跟这一群的渔夫没有收入，所以他说好，讲完了我们去打鱼去。但是你看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夫子都是老师的意思，老师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可能当耶稣跟他说彼得我们就去打鱼的时候，西门在哪里心里面就想，有没有搞错，我们怎么累了打了一个晚上，还是在那里听你讲道讲了那么久，现在还说要去打鱼，你怎么可能打到我们那么累了打了一个晚上一点都打不到。好吧，你说去就去吧，他就去了。他去打鱼，但是你觉得彼得这个反应，这句话的里面包含了什么？你觉得彼得心中真的相信这个老师说你去打鱼会打到鱼吗？你觉得彼得心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对这个老师的一种的相信？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摇头的，有点头的哈。可能你觉得有，可能你觉得没有。当他打完鱼，那么多的鱼的时候，他突然间跑出讲一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相信，当彼得来回应耶稣吩咐他去打鱼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是这样想。他说我们已经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在表达什么？表达是说，你知道吗，我们是打鱼的，我们是渔夫，我们知道在这个加利利湖里面哪个地方有鱼，哪个地方没有鱼，什么时候鱼是最多，什么时候是没有鱼的。现在是中午了，我们去打鱼去，怎么可能有鱼呢？作为一个职业的一个渔夫，他认为他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能够出去打到鱼的。我们整夜的劳碌都没有打到什么。接下来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好像是有信心，但是你想一想，是真的是一种的对他 老师的信心呢，还是另外一个的角度。好吧，你既然说要去打，要去下网，我就下网给你看。我是个渔夫，我都没有打到。你是个木匠，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告诉我怎么样打鱼？好，我听你的，我去打，给你看一看。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可能达到的。我要证明给你看你是错的。因为你是老师，我不好意思说不去，那我去吧。我相信他心里面对耶稣是没有产生哪种的相信，但是因为老师叫他去，去的过程里面他不是因为相信一定可以打到鱼，乃是他认为我可以证明你是错的。你知道有一本书，书名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翻译是历史性的大审判。那个作者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的律师，很多年了，这个很多年前的一本的书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身边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很多基督徒朋友呢看在眼中，他觉得你们这帮傻瓜还信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会信的。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信错了。基督教不是一个很重要一种一个的教义，叫做耶稣死人复活吗？好，我要证明给你们看，耶稣是没有复活的。这个的作者是一个的律师，他就用他的训练，他的 training 作为一个的律师，他就从历史的当中找证据，从一个律法法律的角度，审判的角度来批判究竟这些历史的记载如何有错误，以知道耶稣根本不是有复活这个事实。我要证明给你们看，你们是错的。所以他去做研究，把能够找到的资料去做研究，做一个批判，从历史的批判的角度来批判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做啊做啊做啊做啊，后来从那些的资料的里面，那些的记录的里面，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他就写了这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他没有被这些资料，他没有推翻的这些资料，却被这些资料来让他看见原来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他从一个敌对的变成了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历史性大审判这样一本的书不是唯一一本这样的书，有很多很多类同的基督徒的经验，从起初的时候不相信，带着一个怀疑，带着一个好啊，我去证明你是错的的角度来去面对耶稣。但是结果很多很多的像这个作者一样，本来是一个敌对的角度，因为他愿意去考究研究的时候，结果反而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我相信彼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经历了一个生命的改变。彼得不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知识的范围的里面告诉他，耶稣你所说的是不可能的。作为我一个专业的渔夫来讲， 我怎么可能听你的来说去打鱼会打到鱼的呢？整夜我已经走遍了这个地方，不可能打到鱼的，是没有鱼了。人常常用自己的经验去否定了与事实经验不同的一些的观点。彼得带着不信，带着要证明耶稣啊，你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是不可能的。结果呢，当他看见那么多的鱼打倒的时候，我相信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吓死他了。在他心中不可能打到鱼，趁眼间看到那么多的鱼被打倒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惊讶害怕，但是我相信更重要一样事情，感觉到羞愧。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心里面对耶稣产生怀疑，对耶稣不信。这个不信代表了什么？代表对耶稣的藐视。你知道圣经里面不信是一个人类致命的一件的事情，亚当夏娃，神把他们放在最完美的伊甸园的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为他们而设备 来预备的，但是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神是爱他们的，他们不相信神是把最好的给他们的，他们听那个蛇的引诱，吃吧，吃了那个果啊，你就像神一样，神把好的东西留起来没有给你，因为你吃了之后就像他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蛇对亚当夏娃的引诱是要亚当夏娃不要相信神是对你爱，对你好，对你爱，是为你把一切最好的给你，他留了一手没有给你。因着这个不信，亚当夏娃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神的同在，进入了一个悲惨的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救出来，经过了旷野，神说我要把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那个美好的地方来赐给你们，你们进去，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派了探子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的那个情况的时候，这些探子回来告诉他们那些的领袖，那个摩西，他说我们去不了，我们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好是很好，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哪里有太可怕的人在哪里了，他们高大，他们是战士，他们把我们吃掉了，我们不能去。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神是把这个地方给他们，他们不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们离开埃及那么困难的地方，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安全的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的地方去，他们不相信，以致他们失去了享受神的恩典的机会。哪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哪一代的人没有人能够进去需要这个约书亚跟加拉，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啊，说加拉说我们不要怕，我们进去，因为那地方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必定能进去。唯有他们两个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不信是我们对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藐视。彼得为什么那么的反应？因为我相信当时他看见打好那么多鱼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惭愧，因为从起初他就不相信真的会打到那么多的鱼，他是怀疑，怀着一个怀疑的心，甚至是一个 啊，证明是错的一个的举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神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我不知道你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高高低低的时候，是不是还在想着我要靠着我自己的一双手，我能够打拼出一片的天空属于我，我有能力胜过一切。我常常喜欢跟一些的夫妻哈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常常很喜欢讲这个故事。Jim Dobson 啊，不晓得有没有人认识 Jim Dobson 哈，他是一个在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基督徒的牧师哈，他非常专门讲这个家庭，讲这个教养小孩、夫妻关系这些的题目。他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有记载了一个故事，我常常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故事，可能你听过了再听一次吧。这个故事很有意思。Jim Dobson 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提的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夫妻的关系可以怎么样来建立啊。他讲到一个的黑人的牧师，这个黑人的牧师呢，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很年轻，两个小口子很年轻结婚了，但是呢，开始结婚大家这个经济各方面都是很紧张嘛，对不对？他们也是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存了一点的钱。他是那个时候，那牧师还没蒙召，还没去做牧师哈。那可能刚刚从学校出来哈，做了一些的工作之后，存了一点的钱。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做生意，去开一个店。他回来跟他的太太说：“哎呀，我的朋友告诉我要开这样一个的店。”他太太说：“你还是不要了吧。”你看我们就那一小小的钱，我们存的那么辛苦才存了一点点的钱，你又不是这个行业的，你也不懂，不熟悉这个行业，你还是不要去做这个的生意好了。哎呀，当时年轻，心里面有雄心壮志要闯一番的天下，他没有听太太说，他就去跟朋友合伙做生意去了。结果呢，一方面他这不懂，另一方面可能真的这个生意也不好做，很短的时间就亏了很多的钱，他的投资没了，店关门。哎呀，他关门要回家，心里面很忐忑，不知道怎么办呢，心里面想，我回去一定被我的老婆骂死了。如果你的老公有这样做啊，告诉你了吗？不要去了吗？还要不听话？现在你看是不是？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说我怎么样去回去告诉他呢？一定被骂一顿，心里面非常忐忑，但是还是要回去告诉老婆的嘛。这是回去。他回去告诉老婆说，我们的投资所有都亏了，没了。他准备要听老婆骂的时候，他老婆说没关系啊，亏了就亏了呗。我就算了一下，你看你那么多年来，你又不抽烟，又不赌钱，又不去发任何的钱，你所有的钱都是存起来的。如果你又抽烟又赌钱又做那个，根本这些钱也存不了。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没所谓啊，本来就没有了嘛。你看，你还是好好的回来。 他没有骂他，他再一次肯定他，他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再来。这个牧师年轻的时候，心里面因为这一个的经历，他对他的太太产生那一份的爱非常的深厚。有一次他们没钱了，回家吃饭，先生回家吃饭，哎呀，看见今天很 romantic 的，桌上放了蜡烛，放了要吃饭的晚餐，啊，他的太太，他问他，哇，今天有什么庆祝？他说没什么庆祝啊，我们就你不是爱 you know 烛光晚餐吗？我们今天来吃烛光晚餐。那他说，那好吧，我去洗个手。他去到厕所一开灯，哎，为什么没电呢？哪里都没电，原来他们家连交电费的钱都没有了。他太太没有埋怨，他说没关系，我们这个情况可以熬过去的。不单是一件，不单是两件，他年轻的时候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太太每一次都接受他，包容他。当然了 ，Jim Dobson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做夫妻的晓得，原来要建立一个人，是在他失败的时候、错误的时候，并不是来责备、埋怨，乃是要让他肯定他。当然，这个故事。重点是讲夫妻的关系，那里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的事，这个岂不是神对我们是同样的一个的对待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要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我要做好人，我要做很多的事情，以至到能够弥补我过去的失败。我们常常以为宗教就是叫我们做好人来弥补我们的错误，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个有错误的人先改变好，成为一个好人才配得成为天国的子民。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是当我们还不完美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个就是彼得在当时的经历，他并不是在接受因着耶稣的责备，你看你彼得，我明明的告诉你去哪里打鱼，但是你不信，你看你看你不信了吧，现在你看见什么情况，又那么多的鱼了吧，你知道你的心多不好。耶稣没有责备他。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担任的角色不是来指控责备，那是当我们在软弱错误的时候完全的接纳，甚至为你我而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个练好成为一个好人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换一个新的生命。神不是要让我们这个旧我的这个不好的生命每一天操练操练，然后到一天是一个更好的生命，不是。神要把这个生命完全除掉，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告诉你，不是你被责备的时候，是你被爱的时候。是你被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自己做错，而又被接纳， 你才会产生悔改，不再犯错的一种的决心。我就回想究竟我是怎么样信主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很多遍了哈，不新鲜哈，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信了主那么多年，我回想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我信主的经历跟很多其他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是有类同的地方。我什么时候信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信主。为什么信主？我告诉你，那时候师母还没有成为我的老婆，还是我的女朋友的时代。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哎呀，你知道男女谈恋爱呢，很容易会产生一些矛盾，一些的 you know 的问题哈、啊。那时候我跟他产生一些的问题，一些的矛盾。哎呀，我突然间，你知道吗？年轻人啊，什么都没有看见，只看见爱情，你知道吗？爱情就是最大的了，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哇，看见对方就是你生命中好像最重要的那个人，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那时候我的年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跟他的关系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挺好的，后来不是为了一些的事情，我们有别扭了，我们有问题出现了。突然间我的心，你知道吗？哇，那时候受创伤啊，你知道吗，老婆？那时候突然间好像从山上掉下去低谷一样，非常的失落。在那个失落里面，我突然间好像人生就是这样，你平顺的日子你不会想太多人生的问题，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很多人生的问题。那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一个很哲学性的问题，很人生意义的问题，以前从来不想过。那我那时候就问一个问题，究竟在我的人生的里面，我有什么我很有把握的能够抓住，说这个是我属于我的，我拥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以前从来没有问过，但是哪一次的经历让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时候突然间好像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找，我在问，究竟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是我能够好好的抓住，然后告诉我自己 This is mine， 我的，不会失去的。我想一下，我的家人，我几兄弟姐妹，小是兄弟，大是就几房人的，对不对？他们会结婚，他们分开，我们也会分开，虽然还是兄弟姐妹，但是还是会跟我分开的，还会离开的，离开这个人世的。金钱当时也没有，但是我想金钱也会失去的。有什么东西你抓住，你可以告诉你能够拥有这个是属于你的，永远是在你的手中不会掉的。当时我一想，我很害怕，原来什么都可以没有的。你可以很快你失去你的生命，很快你失去你所有的钱，很快你失去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人都可以一下子没有的。啊，当时我越想我越怕，我突然间发觉我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原来我什么都没有。哎呀，当时突然间哪一种的恐惧让我很快的抓住一些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大海里面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你会拼命希望能够抓一些东西。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好像没了，我赶快要抓一些东西。突然间我想什么，那时候去过教会，有一首诗歌当时对我很大的帮助，他说耶稣恩友，那个诗歌有没有记得？耶稣恩友最后一句说纵然亲朋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但是耶稣你不会离开你，因为耶稣是爱你永恒的主。哇，当时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在大海里面抓到一项东西，救命啊！那时候我就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是出于害怕，我出于我希望拥有抓住一些能够让我有安全感有把握的东西，所以当时我接受耶稣基督。 相信他。其实那时候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信耶稣，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我要抓这些东西而已，那是我信他。这是我信主的经历。另外一个的经历，是我跟随耶稣的经历。我信了耶稣之后，回到我以前移民去了加拿大的加拿大，在哪里？刚信主那段时间，心里面非常有感动，常常读圣经，读很多神圣属灵的书籍，对圣经的知识突然间很丰富起来。以前什么都不懂，突然间懂了很多。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灵修的时候，我读圣经，读到耶稣基督受难、被抓、被鞭打、被侮辱、被钉十字架。当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我太投入了，我好像整个人进入当时那个情况，在那里看着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心里面我受着这样一个的很大的冲击。我突然间明白一件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你要死，原来是为了我的罪而死的。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回想过去，我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不会告诉你的事情，很羞愧，不敢让人知道的东西。但是因为看到耶稣的爱，看见耶稣的死，我突然间明白一个的事情。在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让我今天站在这里做传道人的决定。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这样你为我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活。那个时候我才是真真正正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愿意来跟着耶稣走他的路。不是因为耶稣骂了我，不是因为圣经讲了一些让我不好受的事情，是因为我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的反应。你知道吗？当你面对一个爱你的人，你就会愿意为他，不会做哪些让他伤心的事，会不会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如果哪个爱你的人看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会很伤心的话，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必定不会做这个事情来伤害他的，你才会看见你自己的错误、软弱，你才会悔改。认罪、悔改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跟随耶稣的起点。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耶稣的爱。彼得看到了，彼得看见耶稣爱他，彼得看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相信他，要证明耶稣你是错的这个心态，让他心中觉得惭愧，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在你的面前。这个是彼得真真正正悔改的一个的表达。我是个罪人，真的。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爱，你不会觉得你是个罪人。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做了再多再多不好的事情，他还是仍然告诉你没关系，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愿意接受你，我还是愿意为你而死。唯有你看见这个，你才会愿意来跟随这位的主。 所以今天我要向弟兄姐妹，向慕道的朋友发出这样的一个的挑战。可能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你不需要像我一样在好像很无助、很失落的时候要抓一些东西来让你感觉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的需要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保护，他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保障。你生命当中可能你可以失去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抓住耶稣基督这一永恒的神的时候，你拥有一样永远不会失去的属于你的一位的神。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需要有这样一个成为你生命依靠的一位的神。第二个，我希望向信主的弟兄姐妹发出的挑战，可能你说我已经接受主了，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看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看到耶稣基督对你生命的爱，你愿意放下你所有的来跟随他。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我告诉你，但是你有没有要这样一个的愿意，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你过每天的生活。我希望你来做一个的思考，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的回应。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是你是否已经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呢？我们的主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他爱你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你是从他而来的，他愿意把一个丰富的人生赐给你。但是如果你还是仍然以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作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没办法过这个丰盛的人生。如果你愿意在耶稣的面前再一次的来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他，希望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心里面向主发出这样一个的祷告：主啊，我承认我曾经对你不信，没有顺从，没有依靠你，求主你帮助我，让我可以重新再一次的经历主你自己的爱，你的救赎，让我可以活在主你的恩典的里面，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不需要你举手，因为你是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的回应。 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过去还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今天当你看见彼得这故事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伸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向我们的主来做这样一个的表达，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这一位的救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过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的感动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表示向主表示你愿意接受他。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来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来表达你对他的一份的依靠。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我们的主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没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回应，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我们的主来表达。无论你过去所犯的是什么样的软弱的错误，在主里面他都会接受会赦免，要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任何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为着主你自的救赎，我们感谢你。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唯有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来寻找主你自的救赎。主啊，当我们愿意尊重你的时候，主啊，你也会尊重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把我们从绝望的里面、死亡的里面救赎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主你的真实。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